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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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316六页第一行，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亦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生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皆是妄缘风力所转。我于尔时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诸动无二，等无差别。我时觉了此群动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为尘，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，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如一去中，逐百闻那啾啾乱鸣，于分寸中鼓发狂闹，逢佛未己得无生忍。尔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，是十方佛身心发光，动彻无碍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风力无一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和十方佛传一妙心，思维第一。我们今天讲是菩萨，琉璃光菩萨，他说他怎么开悟的，他开悟的方法。琉璃光法王子，法王子，佛是法王，菩萨摩诃萨是法王子，是法王的亲子。这个亲是没有血缘的，为什么说是佛的亲子呢？我们凡夫世间上众生所说的亲都是有血缘的，这里的亲是指的真正听佛的话的，完全照着佛的话去修去悟去证，因为听佛的法而悟证，到这个下一步就要接法王的位置，所以叫做法王子。我们看琉璃光就知道，这位菩萨他是东方的法王子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东方？东方是琉璃世界，琉璃就是青色的宝物，叫做琉璃。那么这种宝是不会如金刚般，它不会变的，不会变，永远不会坏。那么法王子呢，法王子的条件就是完全接受法王的法，就像我们世间上的国王国王的儿子长大成人了之后呢，他就要接国王的位，那么国王就要传位给这个太子， 他传位给太子的时候，他就要给他灌顶。所谓的灌顶，就是他把他的权位给这个太子，他把他的位置，他把他的权，他把所有的这个钱财通通给太子，叫做灌顶。灌顶是一个仪式，表示说他现在可以接受国王的位置了，所以他是一个仪式。那么能做到法王子呢，也就是他都能够领受法王的法。法王的法就是常乐我净四德，常就是佛性是恒常的，正道佛性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佛性，我们现在变成不用佛性，所以才生死轮回。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知道有佛性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佛性。知道有佛性的也没有正道，要自己去亲自正道了之后，要正很多遍，要正无数次的，要去正到自己的佛性。所以常就是佛性，乐，乐就是没有乐没有苦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们不说乐的话，众生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乐。乐就是解脱，乐，你说我们心理上解脱吗？心里面不解脱，心里面总是有个东西挂在那里。为什么挂什么？为什么心里这样有个东西挂着呢？都是别人的事挂在你心身上，别人的事情让你心里面不能放开。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让你心里不能放开呢？因为沟通，互相之间的认知有不同，认知有不同，你认为是为他好的，他不认为是为他好。人啊，就是要接受很多的挫折之后，他才知道，哎，不是这么容易，在世间活的这不是这么容易。但是小孩子从小要长大，他在没有离开父母之前，都是受到父母的这个伞，父母一把大伞呢，给他遮风挡雨。但是他长大了之后呢，他认为他什么都懂了，他没有碰到外面的挫折，他不是明白，他不明白。等到他到外面去撞，撞得鼻青脸肿的时候，撞得这个让他气馁不堪的时候，他才会回想到父母的恩惠。他现在是不会想的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从挫折里面长大的吗？谁不是从挫折长大的？越是没有经过挫折的，他越长不大。所以乐，我们众生所说的乐，就是我得到了叫做乐，我没有得到就叫做不乐。没有得到也是得到了，没有得到就是说你所得到的是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叫做得，那也是得到了，只是说不乐而已，你不喜欢而已。但是并不表示你没得到啊，你得到的是一种失败的教训嘛。我佛说的我是真我，佛说的我是佛性，佛说的我是如来藏，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我。坐在这里这个我，净，净就是佛的身心没有染，是解脱，是没有障碍的，什么事情都看得透彻，我们是看不透彻的。明明前面是火坑，但是火坑现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现出一个火坑像，它现出来是一个美好的像。所以众生都会去追求，等到他掉到火坑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回头再想想看，当初不是不要这样做的。但是火坑现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火坑哦，你们各位你要知道哦，前面的灾难所现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现出来是灾难的样，前面的灾难它现出来是灾难，你是不会去的。但是前面的灾难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很美好的，它让你去的， 就是我说魔，魔如果是很可怕的话，人就不会去，不会去接近他的，谁敢去接近魔啊？一看到那个样子就跑了嘛。所以魔现出来都是可爱的样子，都是让你喜欢的。所以我们碰到的失败，失败前的预兆都是很美好的，非常美好的，让你去跳。等到你跳进去了之后，你才知道是痛不欲生。所以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要考虑到长者的经验。你比如说有人要做生意，很美好的生意，很赚钱的生意，看起来很美好的，一定赚大钱，但是有多少人最后是赔到连饭都没得吃啊？你要知道没有人愿意赔钱的嘛，谁愿意赔钱呢？但是在他看起来前途是一片美景，都可以赚钱，但是最后是落到有家回不去，欠了很多的钱。没有人愿意欠钱的，每一个人做生意的都是最后他都是希望赚钱的。还有小孩子长大了就想离开父母，就是离开家里，最好离开家里，远越远越好，就是这种心态。就像你们来问到底是住在学校好呢还是住外面，你们不是问吗？你要考虑到，第一个你要考虑到你父母是怎么观感，这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之后，你发生的意外，你自己死了无所谓，你所留下来的给别人留下来的痛苦是别人一辈子的痛苦，你有没有考虑到？所以很多外面都有意想不到的，这一些突然之间脑筋不对劲了，他看一个人不顺眼，他就开枪了。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呢？你固然是可以省一点钱，但是你省这个钱，他后面有代价，没事最好，有的是谁负责？所以做事之前一定要考虑详细一点，不是不让你去。你去可以，你自己负责。你说是啊，我自己负责。我说你都死了，谁负责？所以钱你要住在道场。我说不行，那边这么大一块地，旁边跟旁边之间这个距离都很宽，你一个人住在道场，谁放心呢？不可以。就是同样的道理，一样的。有的时候你为了要省几个钱，你付出的代价很大的，你要仔细考虑考虑。所以世间法处处都是矛盾，处处都是障碍，处处是陷阱。我们到这世界上来，有的是还债的，有的是业报的，你有没有考虑到啊？你听经闻法你们都听了很久了嘛，你要考虑到自己的业报现前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常乐我净是佛的四德。法王子虽然还没有证到常乐我净，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常乐我净，他向常乐我净的方向行了，他看到了常乐我净。我们没看到常乐我净，我们没有看到，佛性很长我们也没看到。所以即从做起，从空做而起，从空入假，因为要回答佛的话，顶礼佛足，身清净，而白佛言，口清净，口清净就是意清净。我意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生，你就可以看到这句话，我意意往昔，他可以知道往昔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往昔生生世世的修正。我们坐在这里行吗？ 你知道过去你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未来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下礼拜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也不知道。灾难等在前面呢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考试考好了吗？考好考不好也不知道。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找得到工作吗？也不知道。赔钱吗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三世嘛，过去当下未来我们都看不到。但是菩萨说我忆往昔，那有宿命通，菩萨有宿命通，所以你们在句子里面，他句子里面他不会说我有宿命通哦，所以我能够忆我往昔啊，但是我是给你们讲，你们看句子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看，尤其是菩萨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客气，他不会说他有宿命通的。如果菩萨一说他有宿命通怎么样啊，众生全跑来了嘛，来干什么？菩萨你有宿命通，你看看我过去是什么啊，那菩萨能讲吗？你过去是狗啊，我不能说呀。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叫别人来看，那菩萨都说你们过去是王子哦，是公主哦，哎，每一个人都高兴了，那菩萨也不能讲啊，因为明明不是嘛。所以菩萨不讲，他就我忆往昔，往昔就是宿命通嘛。金恒沙劫，恒沙劫就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叫做恒沙劫，也就是说恒河沙，恒河一条河里面的沙，就是这条河是印度的河叫恒河，恒河里面的沙，每一粒沙就是一劫，每一粒沙就是一劫，你看多好多少劫呢，叫做恒沙劫。有佛出世，恒沙劫以前呢有佛出世，那么那尊佛的名号就叫无量僧。无量僧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无量僧就是说无量的法来教导所有的众生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法说了49年，那众生是什么根基，根基成熟了就跟他讲什么法，什么根基的人就跟他讲什么法。所以我们有阿含会，有华严经，有华严会，有阿含会，有方等会，有般若会，有法华会，有涅槃会，五时说法嘛，五个时候来说法，每一个时候说法都是佛都把佛性带进去。事实上佛就是要告诉我们一真的道理，我们众生不懂啊，我们众生根本不明白，有些更迷糊的人他说你们搞迷信，他一句话就说你们搞迷信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迷信。我们说这种说人家迷信的人，他没有看看佛在佛到底说些什么法，他不真正的来学，他一句话就说你们搞迷信，这种话这种人就是一残疾，没有善根的，没有信根的，不信佛的，没有善根的，断了善的种子的，就叫一残疾。名无量僧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。那么佛是教菩萨法，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。那么把佛的知见通通要交给菩萨，什么知见呢？本觉妙明，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觉的，本来你自己都可以知道你三世是什么样，你都知道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得到自己了，认识自己了，修行就快了。不认识自己啊，就不向前进的，因为不认识自己。如果你认识自己了，你看清自己是谁了，你看清自己过去造了些什么业，你看清自己当下你造了什么业， 你也知道自己未来是长了一个什么样子，到哪一道去，做些什么事，这样修行就快了。但是我们就是看不见，看不清楚，看不见自己。所以开示菩萨本觉，本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佛性，本来都是在佛性当中，本来都是慧，每一个人的慧都一样的，没有说谁行谁不行，谁聪明谁不聪明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每一个人本来都一样的，就是明，明就是慧，慧就是用，妙就是体，妙就是极，没有自私的我，没有一个人都有自私的我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佛的样子，长得都是佛的佛像，跟佛长得完全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慧跟佛一样，你说会比较吗？不会比较，每个人长得都一样嘛。你有酒窝，他也有酒窝，你双眼皮大眼睛，他也大眼睛双眼皮，你会羡慕别人吗？不会的嘛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所以叫做本觉妙明，是我们本来的面目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就要看看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我们本来也是会说法的，本来我们也不要参考书，跟佛一样，佛能够说三藏十二部，本来每个众生都会说三藏十二部的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说了？你现在听也听不懂了，变成还听不懂了，自己不但不会说法了，读也读不懂，看字也看不懂了，为什么变成这样呢？所以叫我们叫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我们现在跟佛的样子不一样，佛是所有善法累积，所有善法的总和，但是我们现在有自私心，所以就教菩萨观此世界，世是三世，就是时间，界是空间，在时空里面，谁在时空里面，都是众生在时空里面，所有的众生都在时空里面，即众生身，就是说众生的身跟众生的心皆是妄缘，妄缘动，乱动的心是乱动的，身也是乱动，你的心东跑西跑静不下来，身东跑西跑，身东跑西跑忙得不得了，都是妄缘，因是你自己，缘是助缘，本来谁也不跟谁攀缘，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是福跟慧，每个人都有福有慧的，每一个人身上口袋都是饱满的，什么都是很有钱的，谁也不欠钱，每个人身上谁都不欠钱的，你看长相又好，哎，又有智慧，身上钱财有，法财都有，每个人都是一样，跟佛一样，原来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不需要跟别人攀缘嘛，你都有了嘛，你说每一个人都跟这个Microsoft 的老板一样，都是很有钱，你再会去攀有钱人吗？不会了，对，你很有钱，你跟 Microsoft 一样，那老板一样很有钱，你还会去跟别人攀缘说去从人家那边再赚钱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嘛，就是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很有钱的，那为什么会现在会去攀缘的目的，现在去攀缘的目的就是说自己缺少了，不够，自己不够，所以不够用，所以你才去跟别人攀缘。但是你自己为什么不够用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福一点一点用掉了，不够了，欠缺了，所以你才会去攀缘。所以这里说都是妄缘，妄缘都是妄动，缘就是攀缘嘛，动嘛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你就不会乱动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会动，你是舍， 你一定是舍，哪里不够你就是等于地哪里不平你就把它铺平吗？啊，哪里地有洞，水就会跑去给它填平。水是向低处流，那么哪个地方是低洼的不平，这个水就给它填平。如果你是很有钱，你钱财法财都有的话，你不但不会去攀援，你还会去舍。如果你是佛弟子的话，是法王子的话，你都会去舍到处。所以说长者有大富，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，长者是大富，长者就是佛，他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那么佛的心是慈悲的，所以他舍。所以如果你都有，你就又是听佛的话，法王子，你就会去舍，你不动的，你是不动的，到处哪里不够，你都会去舍。所以因为不够，所以才妄动。为什么妄动呢？风力所转，业力风所转动的原因。业力风，业就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所做的事业不如法，所做的事业不如法，把自己口袋里面的钱呢、钱财法财给他都用，光是用不存钱，光用，所以成为干秽地。干为什么叫干？干就是用光了嘛，用完了嘛，水塘的水干掉了。你比如说很大的池塘，池塘里面是水，水就代表是秽水，智慧的水，法财的水，钱财的水。但是你一直用了之后没有了，口袋空了，没有了，叫做干秽地。但是呢还有一个池塘在，至少还有个池塘在，没有说池塘也不见了。所以我们一念不觉出来的时候，一念不觉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带着很多东西出来的，带着智慧，带着钱财。就如同你到学校去上课，离开家里住宿舍，你离开家的时候，妈妈是给你钱，让你带着钱去缴学费的，是不是？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怎么样呢？钱用完了，好，是不是要回家？等妈妈一算算看，钱应该用完了吧，是不是应该身上没钱了？妈妈会说再拿点钱去吧，妈妈怎么想办法也会给你钱，用钱去用，借都可以。就是为什么呢？妈妈是对你舍。所以母亲对孩子，父母对孩子就是舍。他有没有说来我们签个契约吧，你哪天某年某日跟我借多少钱，那么你某年某日毕业之后赚钱，你该还多少，每个月还多少？有没有母亲父母给儿子签契约的，要还债的？没有。所以父母对子女全是舍，父母只是对子女是这样子。佛说佛是所有的众生如罗侯罗，罗侯罗是佛的儿子，所以佛对每个众生都如同父母对他的孩子一样，无条件的舍。所以佛是慈悲的，大慈大悲，父母是小慈小悲，因为他有对象，他跟他有血缘，他才无条件的舍，没有要求回报。佛是大慈大悲，是对所有的有情，不但指人天人，所有其他的畜生道都一样，都是舍，没有要求回报的。我就在想，前一阵子他们大地震的时候呢，这个父母对孩子啊，房子垮下来了吗？垮下来的压着的，这个母亲抱着这个孩子，用身体来挡着掉下来的这些石头，压在他身上，他用前胸保护的那个婴儿。但是后来想待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可能会死，孩子会没命，这个小孩才一岁，他就给他吃奶。 让他吃奶，让他可以活。等到救援人员发现到的时候，以为没有人，摸到母亲的身体是冰的，以为没人，走了。后来好像一个声音，他又回头，他就看到了这个母亲，小孩子还在吸奶，母亲已经死了。所以救难的人痛哭，医生啊痛哭，这就是说母亲对孩子的舍是没有条件的，佛对众生的舍也是没有条件。但是孩子没有看见父母的舍，没有看见，抱怨，不体谅，这是孩子对父母。话说回来，佛弟子有没有看见佛对我们的舍啊？也没有看见，我们也没有看见佛对我们的舍，没有看见，还是一样我执我见，佛对我们的舍也没看见，一样的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众生的世界，众生的身心都成为妄缘，成为妄动，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风力所转，业力风所转。我于尔时，那么就是说无量生佛开示菩萨，要菩萨回到本觉妙明，要菩萨观世界跟众生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做尔时。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。观界安立，界就是十方，十方界就是指的无情的，指的十方空间。十方空间就是为了给众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，十方的十方虚空，这是指的外界。那么指的内界是什么呢？内界就是指的九法界，九法界的众生就是指的六道，天人人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是六道，再加上修行的修行人，声闻缘觉菩萨三乘，这是九法界。九法界为什么有九法界的不同呢？九法界的范围不同，九法界的人他的修行的范围是不同的，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立的一个范围。你比如说贪心重的人、嗔心重的人、贪嗔痴重的人，就到了人道嘛；不守戒的，就到了人道嘛。那么想要离开贪嗔痴，赶快修行，来不及了，很担心修行修不好，所以很精进修行的就是声闻呢，声闻缘觉呢，他认为我都来不及修行了，他不愿意度众生。那菩萨那是自度度人，所以他的法不一样，他的心量不一样，心量的范围不同，叫做界。你到了鬼道去了，鬼道众生的心的量更小，他的心量是很小很小，鬼道众生的什么事情都是抱怨，不会感激的，一点都不感激，什么事情他都是抱怨，看到什么事情他都要讲话，他都没好话。那鬼道的，人间也有鬼道啊，人间的鬼道，你看这个人在做鬼的法的时候，看到什么事情都是抱怨，你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他就掉到鬼道去的。看到什么事情没有赞叹的，别人做善事他就讥讽别人，看到别人比他好他又嫉妒人家，你看到别人比他差他要笑人家，这种就是向鬼道走吗？这叫戒。戒可以分成内跟外， 内就是指的种子的范围，种子就是身口意上面所造的业种，你看你向哪个方向造，就嘴巴上造业，两舌挑拨离间的，专门挑拨离间的，他动不动的时候他很会做的，一看到别人不合的时候他从中间就插入了，他最会了，见缝插针呢、啊、人家常常说这句话用得很好啊，他们两个不合了他中间就插针下去，你们两个不合最好，我来做好人，这种人多得很啊，那挑拨离间的，他不会要你们两个和好的，他总是要你们最好，你们都不和，没有说小事化成没事，他就把小事变成大事，大事变成更大的事，变成天大的事，这种都要下地狱的。你要知道佛是处处让所有的众生通通回到佛性，是融成一个整体，佛是处处要整个一个团体里面是团结的，佛不是跟我们说众生都有佛性，跟虚空一样是一个佛性，不是吗？跟虚空一样都是一个佛性吗？众生的如来藏也是一个啊，佛告诉我们都是一个啊，但是我们众生偏偏要给它拆散，一个团体要把它拆散，一个国家也要把它弄得四分五裂，一个家庭里面几个人他要给它弄散掉，我们众生就是这样。你看佛处处让我们说要六合合，六合合要合在一起，要团结在一起，要以佛法把自己的自信要把它消掉，佛不是这样跟我们说吗？所以你自己看你在做事的时候，如果你就是在破坏的时候，就是一禅体，所以叫做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世就是外，就是时间，外面的时间，那是我们说一小时两小时几点呢、啊、九点呢、啊、十点呢、啊、观世，就时间是动的，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了就不会回来的，所以佛要我们把握当下，每一个当下都把它做得很好，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得很好，就是你把握了当下。所以早上起床该做什么该做什么，中午的时候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该读经，什么时候该上供，什么时候做什么做什么，你都安排得好好的，所以都是在善里面，这指的外面的。那么在自己内心呢，内心也有时空啊，内心的时间是什么？念念起的时候，你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看看你这个念头正不正，叫做内，你自己观你自己的，自己每个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，你要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要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话，你自己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常常不晓得自己说些什么话，不明白的，所以你在说话之前你就要先能够知道你自己是说什么话，就把这一个念通通转到善的上面。你要发现到你自己嫉妒心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走开，你就告诉你自己，我赶快离开现场，我到外面去站一站，我的嫉妒心已经起来了。当你发现到你自己猜疑心起来的时候，你赶快离开，你不要在这个现场一看到别人，哦，考试考了100分哦，或者是赚的是老板给他加钱呢，你心里就不高兴了。你发现到你嫉妒心起来的时候，猜忌心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席止，因为你在当场你席止不了，没这个能力嘛。提止不了就会讲一些风凉话，刺激别人的话，所以就赶快到旁边去告诉你自己，你现在是猜疑哦，猜疑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做蛇哦。嫉妒的结果是什么啊？是蛇啊，是蟒蛇啊。你告诉你自己，我现在就是做蛇的法，成为蛇的法，告诉自己赶快把这个猜疑的念头，嫉妒的念头赶快把它消掉，叫做念念转， 能够转念才能够转世，念头不转你怎么转世啊？世的力量很大，根尘一相对的时候，你马上起的念，起的念都是坏的念头。观身动止，那么要观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身是什么呢？动跟静，止就是静，动跟静，睡觉醒来了起床了就开始动了。有人动动了一天哦，什么时候才休息啊？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休息。那么你在动的时候，你就想想看，我动，我身体动的时候，有没有不雅观的，有没有思维仪存在，有没有离开思维仪？所以身在动的时候都要有威仪，身口意都要有威仪。所以走有走路，有走路的样子，坐有坐的样子，说话有说话的样子，吃饭有吃饭的样子，讲话有讲话的样子，没有不需要讲的废话就不要说。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四大色身动静观心动念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你要看看自己的心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善还是不善。诸动无二，如果是不善的通通转，是嫉妒的赶快歇止，是善的就要把善增长。你要看众生的起心动念，但是一个原则，能够成为人呢，都至少有50%的善，否则不会成为众，不会成为人的。所以能够做人，至少他都有50%是善的。那么，菩萨在教导众生的时候，就是要把众生的善让他增长起来。众生自己他不知道他是有善根，他不知道。那么菩萨的任务就是说，你要把他的善能够引起来。他原来就有善嘛，他现在不知道他有善，你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善根要启发他的善根，这是菩萨的责任呢，是每一个人呢，他都会听的，他都会听的。他在顽固的人，你慢慢跟他讲，你像老师教导很多人呢，他很顽固的，跟老师抬杠的都有的，抬杠，老师还是很 nice 的，很柔和的，没动心的，还是一样很和蔼的跟他讲，狡辩到了最后给他讲道理，给他讲理，他不懂嘛，他就是不懂嘛，你跟他讲理嘛，你慢慢跟他讲嘛，到最后他就接受了嘛，他接受了，他知道刚刚不对了，刚刚是不对的，然后他最后说，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改。太太说，他说了几十年了，他的一句都不听，还跟你吵架，不错不错，今天他肯改了，不错。所以你菩萨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善根能够挖掘出来，每个众生都有善根的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给你固执，他给你拗得不得了。所以就是要有耐心，菩萨就要知道他的善根要从什么地方把它挖起来。所以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讲，我们是佛教徒哈，我跟你讲哈，善根第一个就是要吃素啊，那他一定不听的，他不会听的。所以你要从旁边，你像你挖，你比如说你要把这棵树要移到一个地方，你不会是这个一铲子下去就把树就把它拔起来，不会嘛，你一定是要保护这个树的根，然后铲子从旁边把土拨开，土拨开尽量不要铲到根呢，是不是？根你如果把根给铲断了，这个树就不容易活了嘛，所以把土慢慢慢慢慢慢把它移开，然后呢把这个树弄起来之后还给它包一点土，然后再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 这树都有根，众生的善根也是一样，你要慢慢慢慢的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慢慢的，第一个让他对你有信心，有信心是要时间的，是需要时间的，没有办法是三言两语就对你有信心的。他对你有信心之后，对你讲的话他信服了之后，他慢慢慢慢慢慢，他好奇，哎，我下礼拜再来，哎，他下礼拜再来，他就有问题再问，等到满意了之后，哎，他下礼拜再来，你叫他不要来他都不肯。这就是说你把他的善根让他升起来。所以诸动无二都在定上，菩萨都是在定上面，正定上面，正定就是前提就叫戒，直戒严谨。所谓直戒严谨，就是佛所说的一切话都照着去做，就叫直戒严谨，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五戒，不要淫杀盗妄酒，而是佛说的话你都去做，那么你慢慢就有定力了。有了定力之后，你看众生他现在的妄动是暂时的，他不听话是暂时的，他都有善根，所以诸动无二，你看他的根本都是善，你在根本上来看他都是很好的，等无差别。那么你这样子看，你是不是平等心起来了？你没有看他讨厌死了，你怎么搞的都不听话啊， 你不会有这种心的，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平等心就起来了。他现在的乱动给你乱吼乱叫是暂时的，他哪一天他就知道了，他就懂了嘛，懂了之后他就会后悔以前所做的事了嘛。我识觉了，就是说这时候他就觉了，体会到了，悟到了，不是说知道了，知道了是佛教了，经上是这么说的，你知道了那叫知道，觉了是悟到了，正到了，是真正的是正到了。此群动性，这些所有的有情众生他的动的性，妄的嘛，都是妄的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为尘，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。你说他这个妄动是什么呢？来无所从，迷了嘛，他就是迷了，他就是在睡觉嘛，做梦嘛，他在梦里面他迷了，他有什么来源呢？就是迷了。迷的一个人迷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讲他就不听的。一个人正在做梦的时候，他就认为他正在梦里面，他都不知道他那是梦呢，他要等醒了之后他才知道梦吗？有人说一晚上在做同一个梦，中间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回去继续做这个梦。有人梦见赚钱，他上完厕所回去他继续想梦，哎，很好，刚刚是赚了好多钱，他继续梦。所以呢那是梦嘛，等到你醒来的时候有没钱啊？没有钱，你醒来才知道没钱呢，可是你在梦里面你是很有钱的，或者是在梦里面你很害怕，明明那是个影子，你为什么害怕？为什么会害怕呢？所以梦就是梦嘛，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你不知道啊，就是做这个梦啦。所以一个人在妄的时候就如同在梦一样，你在梦里面的人做梦他不知道这是正在做梦，他如果说哎，我现在正在做梦，那不错了，那个就是菩萨了，菩萨摩诃萨知道自己正在做梦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念起就知道是不对的，马上能够改，就没有那么迷糊了。如果一个念头起来不会改，还要执着这个念头非要这样做，那就是迷失了自己。所以你这个妄念，我们这个妄念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到哪里去啊？妄念从哪里来啊？到哪里去啊？这妄念找不到方向嘛，迷了就是迷了嘛。你说你眼睛冒金星，眼睛有毛病，有眼衣，眼翳 上面一个医生的医，下面一个羽毛的羽，啊，眼睛有毛病。那么这个空中就有法师啊，头法师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你头法师哪来的？空中明明没有头法师，你为什么看到空中都是头法师上下上下上下？你去拉，拉得到吗？没有啊。就如同我常常用眼冒金星，眼睛冒了金星的，四面都是金星，你去抓抓这个金星抓得到吗？没有啊，是妄的。可是你看到了，你可是明明你看到的是有金星，可是你抓不着啊。有没有一个笨人呢？眼睛没有毛病，没有毛病了之后，他想，我原来是可以看到金星的，怎么看不见呢？我在刚刚冒金星的地方，我再去等啊，最好金星再出现。有这个笨人吗？眼睛好了就没有了吗？我们就是有啊，我们就是笨人呢、啊。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你不要去执着嘛，那是虚幻的，就是眼冒金星那个金星嘛，我们偏偏要去执着。去执着，去执着别人的话，他骂我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讲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不明白，你再给我讲一遍好不好啊？再讲一遍啊，我要听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讲了，他还是听不懂，他还是在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就如同眼冒金星，他在那个金星上面一直下，哎，一直要抓那个金星。过去了就算了嘛，听不懂就算了嘛。你在佛法上听不懂，你可以一直问嘛。你在那个人讲的话上听不懂，听不懂就算了嘛。那为什么一直问呢？纠缠不清呢，追在后面一直问，你刚刚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追在后面不停地问，就是说眼冒金星，一直去找那个金星。所以我们的妄动来无所从，迷无所至，迷了嘛。十方围城，十方围城是无情众生，颠倒众生。那么有情的众生颠倒，同一虚妄，都是虚妄。十方围城是虚妄，有情众生颠倒也是虚妄。为什么虚妄呢？十方围城为什么虚妄？你比如说山一座好高的山，每一座山都有它的范围，有它的高度，有它的宽度，但是我们现在当下看到就是这座山，我们没有看到这座山在几多少亿之前它是海底啊，没看到。那么你就执着在这个山上面，如果你知道这座山以前它是海底，曾经是火山爆发，火山爆发所以某时候就有了山，你就不会要那么执着了嘛。也如同说这个上次地震，四川那个堰塞湖啊，风景区地震之后两个山合成一个山了，本来是一个堰塞湖，现在变成几十个堰塞湖了，那个水啊都是满的，说他们现在要泄洪嘛，因为地震之后二三十个都是湖，而水都是满的。那么水一满的话，一溃堤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条河下游的众生都会淹死、啊、所以就叫大家要撤走，要把这个水要把它卸掉。有人不愿意啊，不愿意走所以他们在那个道路上说，如果这个湖溃堤的话会淹到柱子，什么高度都标出来，你们要不要走？水要就一溃堤的时候淹到柱子一半呢，人这么高了，所以这时候大家才要撤走，所以到处都画了一条线，就是大家因为在那边居住了一辈子嘛，不愿意走嘛，这时候就不能不走了。所以一个堰塞湖，一次地震就造就了很多二三十个堰塞湖，就是他们现在一个个在泄洪嘛。但是100年之后人们就忘记了这件事了，还有谁记得啊？不要说100年，也许还有人活着吧，刚刚还有人活着，我们就说500年之后或1000年之后谁还记得啊？ 就书上有写嘛，对不对？除了书上有写，那是很少人的，很少数人才会知道。到那时候又把观光区又盖起来了啊，又是堰塞湖啊，又是公路又做起来了，又变成风景区了。但是又有谁记得某年某月某时这里发生大地震，死了多少人？通通都不记得了，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这里说颠倒众生，十方围城是如此，山河都是这样子的，众生也是这样的，颠倒，颠倒就是上下错乱了，叫做颠倒。同一希望，都是一念不觉之后就有了虚空，一念不觉，就离开了佛性，离开了佛性就自己建立了虚空，自己建立的虚空就成了一个因缘体。因为触嘛，触就是动，心动了就到，就触心动了，建立了因缘体。那么这因缘体呢，就有情无情就同时建立了。所以有了虚空，虚空是我们的妄心，就是虚空。那么虚空里面有诸相发挥，诸相发挥，我们心里面有虚空，外面也有虚空，所以我们心里面诸相发挥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发挥，事事物物的形象，事事物物都在我们心里面发挥。那么外面的虚空也是所有众生都在虚空里面活着，所以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、众生都在虚空里面，同一个虚空。所以我们说坐禅，禅是不限定于坐，但是没有基础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从坐开始，因为没有能力嘛。人说祖师说担柴挑水迎宾送客，都是参禅，人有这个本领吗？没有这个本领，没有这个本领就要从坐的开始，先坐好。所以先入空，入空之后听经闻法有资粮了，才慢慢慢慢参。参什么呢？就是要参我们自己的虚空。你自己心中的虚空里面什么东西在那里乱七八糟乱搞啊？先看自己的虚空，自己虚空里面放些什么东西，就如同你们家的车库里面你放些什么东西进去，或是你自己的房间里放了些什么东西。有的人的房间里面是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，都是书，读着佛经。有些人的房间里面是乱七八糟啊，衣服袜子啊都乱七八糟，脏了一团灾就丢在那个地方，脏死了，空气污染，不拿出去洗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都是酸味，都是细菌。所以你们每人一个房间，看你的房间怎么整理，有人是干干净净整理的好好的，有人是乱七八糟。所以参的时候就参你自己的虚空里面放什么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虚空，这个虚方里面有山有河有树木有花草啊，这是外面的虚空。你先看你自己心中的虚空里放些什么东西，直接想想看谁又不对了，想想看谁又骂我了，想想看我又怎么了，这是我们的虚空。所以坐禅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虚空把它清干净，自己的虚空要能清干净就从自己的环境开始做起。上堂课我有讲过，你心里面静不静先从你自己的环境做起，先把你自己住的地方弄干净，先把你自己衣服弄干净，把你的书桌弄干净，整整齐齐的你的书桌弄干净，你的床弄干净，从自己做起。那么室上面整齐清洁，那么在理上面你才能和啊，理说的理都是有条不论的不乱的，但是我们在事上做的乱七八糟，你就没办法回到理上，不可能的。因为理跟事是一致的，没有说哦，佛我听佛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我就清净了。你家里面乱七八糟你就没清净，你在事上没做，你理上显不出来的。所以 很礼仪是要用事情才能显得出来吗？这个人做事情有条不令的，这个人做事情东抓西拉的，这里抓一抓，那里抓一抓，每样事情也做不好。这一家工作做个几天，那家工作做个几天，他是做不好事情。那么这时候你回头来就要考虑自己，是过去自己的因缘到处是跟人家相冲突呢，还是自己的能力有问题呢？你先回自己回想一下，如果你到处都是跟别人有冲突，过去生生世世都跟别人有冲突的话，你要找工作你就很难的。所以先把自己的环境弄干净。所以有一对佛教徒啊，他就是先生就跟我抱怨，就是说这个太太啊在家里面搞得个乱七八糟，他说连走路都不能走，一进一开门走路啊，一开门回到家里看到一团糟，烦死了，就不爱回去。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不想回去，他说你知道我们家房子大，可是我们家居然我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小孩子的衣服啊鞋子啊都是乱弄乱七八糟乱来的。他说的，他说回去我看了就心烦，在办公室工作很忙就心烦了，回去一看这个样子更心烦，跟他讲了多少次叫他整理整理，他不整理。那太太，我就跟他讲，你为什么不把家里弄一弄啊，你为什么不去弄一弄把家里弄干净呢？所以说事情要做的有条不紊的，因为每样事情都把它做好，要练习。我们读书也是一样嘛，没有说我上一次读一读还不想读了，不好读不读，我现在来做数学这题又不会做，做又不会做，这题又不会，这题不读，我现在要去读历史，还是历史这么多人民这么多事情，有时间还是记不得。好，你这个读十分钟，那个读十分钟，一小时过去了，你一样都没读成。所以呢，你读书的时候你要从哪里读起呢？你问题最多的那一科先读，你问题最多的那一科都读不通的，很多困难的那个先读起，先去找人问呢，先去找人问，把你的问题通通都解决了，这里问题那里问题你通通都用了做了记号了，通通解决的问题了都写好了，回来再写一遍，这个就没问题了嘛，是不是？花的时间就很少。你读不通就只好赶快去问别人吗？你不要不好意思问吗？你硬着头皮要问吗？有的同学不愿意跟你讲，是不是？你还是要去问吗？想办法问吗？问了之后，或者是买点东西送人嘛，不要小气嘛。你在学校大家都竞争功课，很竞争的，谁也不愿意告诉谁的。这时候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懂的，你就告诉别人，你最好自己先会，你自己先会，别人都不会你会，我教你们，来我教你们，你很大方的，你教他们吗？等到哪一天你不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我来教你，这个我会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吝啬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坐禅就是要把自己的虚空要弄清净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先入空，你入不了空，你的虚空里面很乱的，想东想西很乱，所以你入空，你入空止于一心止于一境的时候，这时候即使你闭着眼睛，我告诉你都不是黑的，它不会是黑的。你清净下来了，你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显出来的虚空是跟外层的虚空一样一尘不染的，这是初初的一个境界。你学佛嘛，第一个这个都最起码的，这个就是要先证道，这是起码的。外层的虚空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的，没有云的，一点云都没有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到这个程度啊，这也要很多年的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进。所以佛说了，十遍处，四禅八定， 我们要八解脱，九次地定，十遍处，十一切处，这都是坐禅的境界。所以佛到天上去给母亲说法，就是在禅定里面上天的，给他母亲见他母亲，给他母亲说法。目犍连的神通也是在禅定里面，他知道自己母亲掉到了恶鬼道，所以在禅定里面你是可以度众生的。在禅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众生他的根基，过去是干什么的你都可以知道，但是这是为了要教化众生才用的，并不是说他会告诉你，他不会告诉你讲的。所以众生成为颠倒了，那么十方也有围城的，都是同一个希望，都是同一来源的，成为希望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大千一世界内，甚至我们把它扩充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比如说从东方，我们从这里去到东方，东方走了若干的时空，它就有另外一个国度，再走若干的时空就有另外的国度，那么从这里开始向东走到最尽头没有了，走到最尽头，这是东方，这都是东方。也就是我们说，我们现在说一个银河系，银河系跟银河系中间有黑洞是把它挡住的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一个地球，一个月，一个地球，一个太阳，就是一个太阳系，这个太阳系就叫做一个小世界，这个小世界跟另外的世界中间是有黑洞的，所以我们看不见这黑洞。因为黑洞呢会把星球，有些星球已经老了，有就旧了，所以它把它吸进去了，吸进去呢它把它融化，然后吐出来有新的星球，所以我们通不过这个黑洞，就我们就看不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有很多科学家想要突破这个黑洞，突破它没办法突破，就知道有百亿的世界，我们现在只是知道有百亿的太阳系，但是我们就是通过不了这个黑洞。佛可以啊，佛的佛眼一直看到东方尽头，甚至十方的尽头，西方的尽头，南方北方十方上下都可以看到尽头，但是我们是看我们没办法了，我们差得太远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世界内，一个世界内，就一个宇宙，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太阳系，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一个地球，叫做一个太阳系的所有的众生如一气中，所有的众生都好像什么呢，像在一个器皿里面煮百文纳，就好像一个器皿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蚊虫啊，蚊子苍蝇啊等等，这些蚊虫通通把它放在一个器皿里乱干什么，啾啾乱鸣乱动嘛，什么东西动，眼睛动还是什么东西动，
嘴巴，
嘿嘿，嘴巴乱动啊，啾啾乱鸣乱动，口动，你不信你把蟋蟀放在这个盒，你拿一个桶子好了，拿个塑胶桶装了蟋蟀，装了苍蝇，装了蚊子啊，你把这些虫虫都装在一起，他们会干什么，那装了蜜蜂，装了蝴蝶，他们干什么，呱啦呱叫是不是啊，青蛙也放在里面，他们会干什么事啊，就是乱叫嘛，啊，青蛙叫的是青蛙的样，青蛙的声音啊，蜜蜂是蜜蜂的声音，各是各叫各的啊，统统装在一起。我们呢也是一样，就等于整个一个娑婆世界，你讲你的话，我讲你的话，你把它通通装在一起，互相之间沟通不了，沟通不了就看脸色，你看他这个人讲话好像有点看不起我，他就听不懂他讲的话，就揍了，就打起来了。小至一个国家里面同样的人也是会打架吧，也会打架。再小一个家庭，有哪个家庭不吵架的， 有哪一个家庭都是和睦相处的？为什么吵架？嘴巴嘛乱动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了话太多，都是话太多，所以就引起来的很多的无谓的纠纷。于分寸中，就是分寸，就是说狭小的器皿中，鼓发狂闹，鼓啊，你看呢、啊？鼓是什么？动嘛，鼓啊，打鼓嘛，打鼓要动啊，鼓啊，发狂了，迷了，干什么？闹，狂闹，胡闹。我们常常说哭闹，就是鼓发狂闹，在一个小器皿里面。话说回来，换到我们众生身上，心量狭小吗？每一个人心量都狭小吗？容纳不了别人呢，所以心里面就斗争呢，心里面斗争呢，然后就嘴巴就狂闹了，大吼大叫，或者是争名夺利的，或者行三业，或者我们用佛教的话叫做五顿时五力时都来了，狂闹，都是不是在一条线上，都不是规规矩矩的，来都是乱吼乱叫的，心是东奔西散的，各为各的，不替别人想的，专门只是想自己，不替别人想的，就是鼓发狂闹，就是就大吼大叫了，所以或者是再大一点就争名夺利了，再大一点的行三业啊，也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身边借见邪，贪嗔痴慢疑，就是五顿时，顿就是不利的，金字旁那个顿，五利时就是很让我们很快堕落的，就是身邪见，身边借见邪，都是邪见，邪知邪见，很快，只要我们的脑筋一不正当的时候啊，就堕，很快就让我们堕落。你怎么跟他讲，他都。你都没有办法叫回他来了，他只要他的知见一错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讲，怎么劝他，他都没有办法回头的，他回不了头了。所以邪见的人是很可怕的，邪知邪见的人很可怕，你救不了他。这贪嗔痴慢疑的人呢，你还可以救得了他，他贪心嘛，他就是贪心重，他你还可以把他叫醒，但是他思想上错了，就没办法叫醒他了。所以逢佛为己得无生人，因为无量生佛就是叫我们观察自己的内心，观察外神，逢佛为己，因为佛是这么教了之后照着去做，很短的时间就证到了八地菩萨无生人。这八地菩萨不是这一生能够证得到，你这一生能够证得到的，表示过去生就证到了，你表示很久就证到八地了，八地菩萨是要一遍一遍的证到了。你的过去证到了八地，如果现在重新到这世界上来还是迷哦，不是不迷哦，并不是他一出生他就是菩萨了，他还是迷啊。那么他有因缘碰到善知识，一觉就醒来了，善知识就说吃素，他好，我吃素，这都是立根的，我吃素，但一叫他就吃素了。那么这过去生他就吃素吗？所以他一叫他就吃素了。或者他善根强，他一看书，哦，这个鸡杀了之后变成这个 hamburger 了，哦，我不吃了，这就是善根强的，都是过去他自己所种的种子强。那叫不醒的人呢，那过去他也懒惰，叫不醒，所以正道无生人，无生法人，人就是心量扩大了，心量很扩大了，耳识心开，这时候心光就现了。我们心光是藏在我们的这个四大色身上面的，心光，心没有光，我们现在心没有光，我们心上面是知识，不是智慧，是知识。这时候心光现，心光现的话就有一生生嘛，就有神通了嘛，有神通的是见到了东方不动佛国，东方的不动佛国是阿出毗佛，就是阿出，出就是一个门，门里面有三个人，阿出毗佛，就是东方的佛国 为法王子，他这时候才知道，我原来是东方不动佛国的法王子哦，是十方佛。所以呢，他就知道自己了，自己是谁了。自己是谁呢？他就是十方佛，因为有一生生，他到十方佛，他供养十方佛。你供养十方佛怎么供养呢？你怎么供养啊？你照佛所说的话去做嘛，就是供养佛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供养佛？难道是说每尊佛你都去做供菜啊？东方有无穷的国，无穷的佛国，那么你每一个国每一国你都送供菜去啊？你怎么送去？所以你要供养佛，你就听佛的话，照佛的话去做，就是供养佛了。你不听佛的话，不照着佛的话去做，就是没有供养佛。所以是十方佛佛，所以他就是说，在洞里面，所有的洞里面，他悟到了众生本有的不动的性。东方是动的，所有的东方是生长的嘛，太阳从东边出，所以春天是一年之首啊，所有的万物通通都生长了。那到了西方就是静止下来了，人家冬天就是秋天之后收成了，那么冬天呢大地都很冷了，所以不种东西了，西方就是结果了，结成果，因为东方是生长的，那经过了这个就是春天是生长的，经过夏天秋天就要结果了，那冬天收成了吗？收成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比如说你刚刚学佛很精进，很勤劳啊，很精进，是春天，然后呢精进，一直精进的持续的精进，一定到某个时间你就可以有收获，你就达到了什么样的果位。当然你不是这一生的，你这一生的也是前面的累积嘛，前面的累积起来，你这一生才能够继续听经闻法，继续听经闻法就要继续的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那么照着佛的话做，你自然就会有一点成绩的嘛。身心发光，洞彻无碍，所以悟到了在洞里面有不动的性，身心发光。那么身能够发光是因为心发光，发光就是慧，有慧，慧起来了，慧起来了，也就是说悟到如来藏，如来藏显了，如来藏显了，洞彻无碍。那我们是因为现在如来藏不显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，如来藏显了你就看得清楚了嘛，你如来藏不显，这是他洞彻无碍。什么情形洞彻无碍？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如来藏显了。佛问圆通，佛问怎么样开悟的？我已观察风力无依，境界风是没有依止的。我们现在都依止境界风，一进境界风一来了，你就给它粘起来了。境界风一来，有让你乐的，有让你不乐的。所以乐的话，哎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激动的不得了，不乐的话也激动的不得了，气得要命。你这不要动，你要知道众生讲的话就是不算数的，只有佛讲的话才算数，你是听佛的话的，不是听众生的话，你干什么要把众生的话放在心上啊？所以风力无依，你们外界的风，你说我们外界的风，风依谁啊？风要起风了，它起风了。风依柱子吗？风依房子吗？风也外面的风，它也没有依靠什么的吗？它起风了就起风了嘛。悟菩提心，正悟到了自己原来的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觉的心，菩提心就是善心，就是成佛的心，就是菩提心。入三摩地，三摩地是正定。三摩地就是心里面都是清净的。都是在佛法上面，和十方佛 那么契合的十方佛的心，传一妙心，跟十方佛的心是一个思维第一。所以我说，所以我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第一个，你是我们是依止佛的，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合嘛，我们以前讲过吗？你要你的心要跟佛的心合，就不造业；你的心跟佛的心不合，都是造业的。佛怎么说，你就照着去做嘛，你就合着佛的心呢？你合着佛的心才能够开悟啊！你没有合佛的心，怎么开悟呢？所以，琉璃光法王子，他就是与诸佛同一个舍的心、善的心、无我的心，因为他观风大，风大就是境界风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境界风，每个人境界风都不同的。境界风来了，是你自己要知道这是境界风，不要被外面的这个风把你的心给拉走了。所以这样子，他才证到了自己本来所具备的如来藏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